地菩提，始恶何方诸善啊？三杯酒品正相配合，又何疑哉？三杯和酒品可以对应配合，是没有怀疑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辨识，知道一下就可以。但是现在仍然会，就是祖师和祖师之间认为是这个能不能配合、不配合，都有不同的看法。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纠缠不已啊。你啊，这个啊，仁者见仁，见者见智，存乎一心啊。你觉得配合，你就觉得可以配合；你认为不能配合，也就不要勉强啊。那所以我是本人介绍莲池大师这个看法，觉得比较中道一点啊。这个啊，把它看为是能配合的，也是无妨的。啊，好，那么这里谈到上辈往生的条件，有五个条件啊，叫五因啊。这五条件，第一是舍家弃欲而做沙弥，你要在净土法门得到最高的成就啊。你都要有自己行为的表达。净土法门正对的是解决轮回问题，快速圆成佛果问题，它是大乘佛法的最终极的目标，单刀直入指向这个问题。好，要完成这种生命的大事，我们怎么样把一种行为表达，舍驾弃欲，舍去家庭啊，放弃五欲的享受。那这个大乘经典都在赞叹这种出家的功德哦。啊，要知道这个家就是烦恼的渊俗啊，出家就出这个。所以经典当中说，你在家修行很难，就像在陆地上行舟；出家修道很容易，就好像这个粥放在水里啊。在家这个造恶啊，修善很难，在家修善造恶容易，由于他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去竞争去搏斗。那出家他放弃了这些，他修善法容易啊。所以啊，有很多大菩萨都要发誓，生生世世要啊舍离家啊，奉行出家啊。那么就是这个净土法门，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特别是《汉无量一》谈到这个问题啊，如果能做三皈依，这是佛的小弟啊。那么，如果进一步能修更多的戒律，修点更多的这个善行，也是佛的弟子。但是特别最后谈到，你能够在无佛的时代能够出家做沙门，那就是佛的子孙。那这个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小弟，一个是弟子，一个是子孙。子孙你是要传继家业的呀啊，那对子孙的看待就更为殷重啊，他要续佛慧命的 啊。所以这个对出家的功德啊，无论怎么赞叹都是啊赞叹不及，尤其在末法的时候，不忍佛法衰，唯令正法久住啊，来出家，这就是菩提心的表现。我们讲好心出家，一定就是为了生死，为成佛道，为度众生来出家啊。但如果你这就身心俱出家啊，出家有时候有的是身出家心不出家，身体出了家呢，他心里还是名闻利养啊，还是要做金蝉佛事去赚钱，还是要把这个庙作为一个庙殿，那就不叫出家啊，那就叫光头俗汉，他内心还是很世俗的啊。所以要身心俱出家是最好啊，其次就是 新出家，生命出家，就是在家居士，他有一种很超越的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还有一种是啊，就是这个身出家，心不出家啊，最好的是身心俱出家啊，为最好啊。这里舍家弃欲，你就是指身心俱出家的人啊，来做沙门啊。沙门是古印对修道人的通称，不仅佛门里面啊出家成为沙门，外道出家也叫沙门啊。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啊因行，第二是发菩提心啊。这里发菩提心，我们从通途的啊教法来看，大家都很了解，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啊。菩提是佛果的意思，心是能发之心，发成佛度众生的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啊，这就是菩提心啊。具体体现在菩萨的四弘誓愿。好，那么菩提心的啊发心的相状功德啊，这个经典当中有诸多的描述和赞叹啊。无论是他的初发心，还是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初道菩提啊，它里面啊还是有很多内涵的啊。你是事相上发心，还是理上发心啊？好，所以我们这里发菩提心，含摄着通途佛法的菩提心的内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微妙之处，就是净土法门的发菩提心，又有它净土本位的一个全息啊。对这个全息，我们可以从净土中的三位祖师里面的描述可以看看，他对于菩提心怎么解释的啊。第一个是坛转大师在《往生论》注讲啊，他是说啊，也就指无量寿经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好，那么发菩提心是什么啊？菩提心就是愿着佛心，愿着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愿度众生心就是摄受众生往生佛的净土的心啊。所以他把这个菩提心的内涵就具体落实在你能够自己和众生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净土，这就是菩提心。因为你往生极乐世界就得到大乘正定觉，就成佛，你成佛了一定会度众生啊，不怕啊，不怕不度众生，就怕不成佛。你成了佛，你同体的大慈悲心出来了，你限量关照所有的众生还在无名大梦当中遭受冤枉的巨火的时候，你作为佛，你肯定是不能安享涅槃的，他一定会要啊随众生心啊来应化，来救度众生的。因为他的同体决定了他一定会来度众生的，而且他有这种啊十地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果地上所有的威神功德都有救度众生的种种的能力啊。所以发菩提心，这是坛转大师一个解释。好，那你看善导大师解释发菩提心，在那个上品下生，就唯发菩提心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唯发菩提心怎么理解这个唯发菩提心啊？那这个善导大师就谈到，这个菩提心就是你从当下一念厌娑婆世界的苦，有种对娑婆世界苦难的觉知，厌离它，求生净土。到了净土啊，圆满啊，这种菩提就是得无生法忍，再到这个世间来救度众生，这就是菩提心。所以善导大师解释菩提心，也包含着由厌苦求生净土的本质内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偶一大师对菩提心的解释。他偶一大师就更单刀直入， 深信切愿即无上菩提。你有深信切愿，就是不是一般的菩提，无上菩提，大乘的一乘法的菩提。什么构成深信？深信的面很广，但偶一大师他有个切入的点，就是你相信，你比如说你得阿毗跋致，你是往生到凡圣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就能得阿毗跋致，就能一生快速成佛啊。于是对这个凡圣同居土的圣妙的这种关照，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但西方极乐世界具有。怎么具有的？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致啊。所以深信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他能成就这样的凡圣同居土，能够圆融上三土，能够让我们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能够快速的得阿毗跋致一生普助。好，从深信这个啊，由于深信这个，再深信弥陀名号功德，那么我们能够去那个地方，是由于信愿念佛才去，就能感得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所以就要深信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啊。由于深信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再进一步深信我能念的心性不可思议，因为我能念的心跟弥陀名号是同质，是互感的，是水乳交融的啊。讲水乳交融还有区别，是以水应水啊，以空应空的，是同质的，都是实相的。好，记住这三个层面的深信，你才自然而然会发起往生极乐世界恳切的愿，这种大愿。好，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愿的本质内涵，这就是无上菩提，就是修行及净土法门的指南针。而且就是这样的深信切愿，就具足着大乘通途的菩提心的全体的内容啊。那么这个全体内容，我们刚才讲是体现在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从苦集灭道四圣地里面升华出来的一种菩萨精神啊。那你的愿，比如厌离娑婆，厌离娑婆里面就具足着苦地和极地的内容。你为什么会厌离？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八苦交煎呐、啊，无量的苦啊，由这个苦关照三界一切众生，都在这个苦海当中沉沦挣扎，所以自然而然的不忍众生苦，发出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菩萨的愿望啊。那这个极地是关照苦难的原因，它有见思烦恼、尘沙，还有无明，所以由这个烦恼所导致的苦，你要解决这个苦，苦果一定从因上解除啊。于是就要发出烦恼无尽誓愿断了，断烦恼啊。好，那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啊、无尽誓愿断，这就是厌离娑婆的这种所包含的。好，那你心求极乐，心求极乐就是要从这种道地和灭地来建立的啊。是道地，首先从初世间因果来看，有一个涅槃寂灭之性，那你要达到寂灭之性，要修道啊，无论是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呐、啊、无量的法门呐 啊所以用这个道地升起法门无量誓愿学，以这个灭地升起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这两者都在心目极乐当中内涵着，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法门无量誓愿学才能现前啊。你听到的风声雨声、百鸟协鸣的声音啊，佛菩萨的声音，都在讲经说法，而且可以分身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去听无量无边的诸佛讲经说法。所以在这里我们想法门无量誓愿学很难，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很容易啊。那么这是心目极乐里面就有了 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成佛，你在我们娑婆世界就是很难了。啊，所以夜里娑婆星球极乐就包含着菩萨的四弘誓愿，也就含摄着大乘菩提心的本质内容。于是我们看偶一大师这样的单刀截肉的说，深信求愿即无上菩提，它是真实不虚的，非常精辟的一种论断。于是这样我们了解这个是要对一种说法，我们听到说啊，你念佛你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了啊，那你这个话要仔细辨识的，你这个菩提心是指什么？通途，如果说你就界定在通途的菩提心来说，就有点片面。当然我们修大净土法门是大乘佛法，我们要力争发出通途的菩提心出来。但是我如果孽障深重，发不起那样通途的菩提心，但是他具足信愿，也照样可以往生。所以观经的下三品都是没有发菩提心的，就是观经的中品也没有发菩提心的，他们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去发通途的菩提心的啊。所以我们有圣言那样的依据，所以我们啊就啊，但也不要说否定人家发菩提心的功德，发菩提心确实很重要啊，我们要赞叹，我们要尽量向这方面去做啊。但是这个话就是我们尽量发这个大乘菩提心啊，通途佛法般，万一发不起来啊，只要具足深信切愿也能往生，到彼土去发菩提心啊。这里面一定要这个辨析清楚，要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这就不能简单的就说啊，这个或者说你不发大乘菩提心就不能往生啊，这个固然有偏见，但你也不能说我往生可以啊就不发菩提心，你也不能这样去说，是吧？这个这里面啊都得要圆融的去理解啊，这是发菩提心啊。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啊，这个一向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听你闻信的净土法门，你当下了于变形，当下去付诸行动，你这个一向就是你要进行受，你要每天就要去念啊，你得要持之以恒啊，乃至于你念十声你也要进行受的这样去做啊。这个一向就告诉我们，你不能三天打鱼十天晒网啊，你不能一曝十寒呐、啊，也不要说今天我修修念佛法门，以后我过段时间再修修其他的法门了、啊，啊，这个一向是要告诉我们要一门深入啊，啊，这个一向还从方位来看，我就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呀、啊，一向一种方向啊。啊，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净土，我那些净土虽然好，但我独标的是西方净土啊，我只求生西方净土啊，这是空间的一向啊。啊，建立这种一向的心态之后，就要专念，专念就是专门来意念阿弥陀佛。这里特别提出专的问题啊，啊，你不能搞得杂呀，夹杂其他的东西啊，越专越好啊。啊，你在这个一向专念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跟阿弥陀佛的悲愿，跟西方极乐世界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关联呐、啊。我们每天都受这个极乐世界的信息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的熏习呀、啊，啊，这个专念专门信念的是弥陀的境界呀、啊，那弥陀的境界是真如法性呐、啊，这就所 用这个属缘之境来熏习我们无明黑暗的心呐、啊，这叫真如熏无明了、啊，就慢慢地能够融化我们烦恼的坚冰了、啊，透显我们自信的啊这种光明啊，所以一定要一项专念，不要搞得太杂。啊，你只要彻底了解了净土法门的圣妙圆顿的道理之后，你一定会做到老实。如果你还不老实的话，这山望到那山高的话，那说明你的信心就没有建立。啊，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居士，本来原来是念佛的，还包括这个出家的什么，念的可能念了十多年佛号。啊，结果就被一听到哪个法门更殊胜，马上就转了。啊，他就很难体现一项专念，啊，成了墙头草。啊，好，一项专念，专念什么？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愿海、光明、善巧、智慧，啊。就是我们要抵达的涅槃的境界，是果地上的全体的功德，是要把阿弥陀佛的功德、果地上的功德，将我们性啊心性当中本具的，但是掩盖在我们的烦恼分别里面的阿弥陀佛的性德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阿弥陀佛，念佛是为了成佛的啊。所以一个念佛人他的这种生命的尊严感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超越而神圣崇高的。当你在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过程当中，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我们就会慢慢的远离，他就不会对我们产生那么强的诱惑力。因为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是把我们心地当中的佛法界的功德念出来，这就比喻成你莲花从污泥浊水当中生长出来。你没有一向专念好，因为我们都离不开念头，你不念阿弥陀佛就一定会念五欲六尘、人我是非、恩恩怨怨，而这些念这些世间的东西我们都很熟悉啊，不需要着意就会想世间的东西了啊，怎么赚钱、怎么当官啊，感情怎么样、子女怎么样啊，人啊都这些呢，他自然而然就会滑到那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堕落容易，我们念念就是这个轮回的东西。但是你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念一个很清净的、很平等的、很崇高的东西，这要我们有很大的信愿的力量来推动的，就好像推到一块石头上山顶一样的啊，逆水行舟的，不进就退的。你不念佛就会念无欲六尘，你不可能无念啊。那九法界十法界是在我们一念当中具足的，所以十法界是隐显同时的。当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佛法界现前，九法界就隐下去。当你不念佛，你念五欲六尘，那或者人法界或者三恶道的法界，哪个法界现前，你其他的佛法界等等就隐下去了。它不能两个法界同时显现，有一个法界作为主，其他的就会隐下去，这叫隐显同时的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心性的道理之后，我们一定要把一项专念阿弥陀佛落实在行动当中。你一项专念阿弥陀佛，心性跟佛的法界相应，心性把弥陀的功德转换为我们自己功德，这叫相光庄严啊。那么我们念久了，我们的心香光就好像没有香，我们就染上了佛的香，我们就能有佛的这种气氛 啊，信息啊，我们原来是那样的充满着贪欲，现在我一向专念，我内心越来越清净啊，原来我是那么的憎恨，我念念念越来越欢喜，越来越慈悲啊，原来我的知见是那样的偏执，哎，念念这个无边光，这种中道的智慧现前啊，哎，这就是通向佛的这种道网妙道。那么为什么念佛叫暗合道妙巧住无声啊？暗合，你只要念这个佛号就已经入到那个微妙的佛道里面去了，你不念佛，我们就是凡夫的境界，在那搅来搅去啊，痛苦不堪啊！尤其在五浊恶世的众生，他念念都是贪嗔痴慢疑，他念念都离不开人我是非啊！你跟为什么现在人和人之间很难相处哦？啊啊，一不很难沟通啊，一碰就冒火啊，都是大家烦恼都我都很重，我执都很强啊。如果大家都在念佛，都是念佛人呢，你是无量寿的空性，无量光的智慧现前，他就水乳交融了，他就真的是依稀仿佛的足上善人聚会一处，西方极乐世界人和人之间见面都生欢喜心的，都是相互赞叹的。所以这个一向专念无念阿弥陀佛，这是三辈往生的共通的条件啊，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是共通的条件啊。所以这个历代的祖师大德都在告诉我们啊，我们每天行走坐卧语摸动静啊，都要细念佛号啊，或者默念，或者出声念，或者高声念，或者金刚念，念佛的方法很多，总之你要用这个佛号来系住自己的心，心要安立在这个佛号上，要把它作为每天必须要做的功夫啊，忆佛念佛。好，第四个就是修足功德。对于啊，这个舍家弃欲的比丘，条件要高一些。不是说你舍家弃欲，你就可以什么都不干了。你要修行足多的功德，你要把弘法利生、续福慧命作为自己的本分事去做。啊，这修足功德，至少你包含着啊发菩提心啊，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六度啊，普贤十大愿王，这些都在足功德里面，你得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修啊，六度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再去要做啊，布施啊，这都要去做。你在做这个六度的过程当中，前五度都是修福，修福你跟众生去结缘，福修到一定程度就能开发般若智慧啊。所以这个敬业行人，尤其是出家，要做到上辈往生，修足功德是条件之一啊。那么第五个是愿生彼国，如果前面属于他的修行行法的话，第五条就是发愿了，愿行相知，配合起来。好，那么愿生彼国就是把前面的出家的功德、发菩提心的功德、一向专念弥陀名号的功德啊，以及以六度万恨啊、普贤十大愿王、敬业三福，所有的功德都回转来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五种因行。好，能够做到这五种因行的这个啊出家众啊，那么 能够做到，就能得到五种啊功德之果啊。五种之果，第一种就是到了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观音世智净土的圣众就前来接引啊，显现在这样的啊这个出家修净土法门的啊行人面前。那么这一愿也就是啊这种情况也就是十九愿的体现啊。十九愿告诉我们，你要发菩提心，种植啊诸多的功德，然后自心回向愿成彼国啊，阿弥陀佛就会现前接引。好，那么这个临命终时现前接引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临终接引愿对我们这个众生来说至为重要，因为到了临命终时，我们的四大的分离、神识的昏迷、无量劫业力种子的翻涌的时候，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前来接引，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太难。没有阿弥陀佛现前，我们就随着业力要滑到中阴身里面去，滑到中阴身里面去，这种离开的这种神啊执爱的心体，在这种飘荡状态当中就更没有把握，而且在飘荡当中他又执着那个中阴身又是真实的，他也不了解那个中阴身的那种空啊虚幻之性，他又有个执着啊。所以也就是阿弥陀佛因地见证到他方世界的众生临命终时，他靠自己的力量显相还身，业力重者先迁，自己都没有一点主宰的力量，所以才要发这一愿来接引。所以临命终时，当我们的神识一离开身体，这时候由于有信愿称名，也有阿弥陀佛过来放光助照，这种放光呢，就那个光就把这个念佛人的神识就从百会哦头顶上摄受上来，摄受上来就把它放在莲台上啊。所以我们往生不是这个涅槃的身体往生，是我们的神识往生啊。那神识往生，他自己都自感觉到自己坐在莲台上啊，坐在莲台上，这个莲花就闭合，一闭合呢，那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喽，啊，那你闭上眼睛就去了，这时候很快就去了，就叫弹指间、屈伸臂间、一念间、顷刻间啊，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时候一去啊，这时候根据自己的原来的因行，或者一去就花开见佛，或者七天、四十九天、半劫啊，乃至十二大劫，那花开见佛的时间有次数啊，这是跟他三辈九品的这种啊因行有关联的啊。但有一个共同特点，三辈九品阿弥陀佛都来迎接啊。但这里就有一个讨论了。常常有人就问，这个十方世界很广阔哟，众生也无量无边哦，那这个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来接引，这个也来接引，那个也来接引，娑婆世界也能接引，他方世界也接引，那阿弥陀佛忙得过来吗？那天天加班加点是不是太疲劳啊？这里面这又是微尘功德不可思议的这个范畴了，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阿弥陀佛都能去同时接引，而且他不会劳累。但是这里要辨识一下，那这个阿弥陀佛是不是当下就从极乐世界过来了呢？倒也不是赶过来，这里面就是一个又是感应道交难思议的一个原理了。就是阿弥陀佛成就的这个愿成就之后，它是弥漫在虚空法界的， 就等于它是一个法身的功德。法身是没有相的，但无相又无不相，又能显现它的相。所以阿弥陀佛从法身啊，垂他的应众生的根基，显现他的应化身。那么这种显现，就属于无着妙用，不加造作的，是无心的，是无相的。哎，这里就常常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你镜子里面照的这个形影，你梦里做这个梦的事情，以及水中的月亮，常常用这个来比喻这种结影的情况。你说啊，水中月，千江有水千江现了，但是所隐现的空中只有一轮月亮啊，他不能说我要你一千条江，我就一千个月亮跟你在那里等着，他不需要。好，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因缘合的关系了，感应道交的关系了，就是首先要有阿弥陀佛成就的这个临终接引的愿，这是一个缘，就好像天上那轮月亮啊。但你念佛行人，你心愿成名，愿意往生，就好像你显现了一个水，你只要有水，这个月亮就会引现过去，你只要有成名，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就现在你的面前啊，现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他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也不能说只是自己变现的啊，这里面都有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产生的。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个愿，你心里显现不出这个东西，但如果没有你的心愿持名，虽然有这个愿，他也显现不出这种境界啊。所以这种临终显现的情况，这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情形，感应道交的情况啊，就现出了阿弥陀佛一座圣众现在其前的这种结影的盛况啊。这结影的情景也是往生者不同的这种功夫啊，这里谈到信愿的程度和念佛修足功的功夫，他见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上辈往生他见得的盛况啊，那是啊，阿弥陀佛来了，观音世子来了，很多的菩萨来了，那观音世子抬着莲花啊，来亲自来迎接哦啊。如果你是上品上身，那是金刚台哦，那阿弥陀佛远相迎，阿弥陀佛在远一点的地方，从眉间或者在手中放光过去哦啊，放光助照哦。于是其他的菩萨在散花哦啊，还有那些啊，音乐演奏出来哦，啊，种种的叫做天月盈空，异香满时哦，啊，还有如果你心里还不踏实的话，还有佛菩萨来给你解除疑问哦，啊，赞叹你的因地修行的功德，啊，哎，所以还有带上你的宫殿，你看你不仅你的莲花坐进去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住的什么宫殿也跟你一起带过来了。啊，那这个盛况空前啊！但如果你的功夫不够啊，看到的啊，有的佛的身像很大，你的功夫不够，看到的佛像比较小啊，甚至看到的佛像是比丘的形象啊，甚至啊比丘形象都看不到，那、就是看到莲花啊，但就也跟唯心所现是有一定的关联，跟他的功夫也有关联的。你能感的什么程度，就显现什么程度。啊，好，第一个就是啊，临终阿弥陀佛现前。第二呢，就是即时彼佛往生其国。你当下你的神识到莲台当中，就随着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去了。啊，所以九品莲华为父母。你看他在八功德水里面，那个水是充满香气的，是七宝的水，是有种种光明的啊，生命诞生都跟水离不开，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你的法身慧命所诞生出来的也是跟水有关系，八功德水 啊，这是啊往生七国。第三个，您马上就在七宝莲花当中自然化身。这个莲花是七宝合成的莲花，这个莲花也有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结晶，它的正觉的莲花恩赐给我们啊。那么这个莲花就是玄妙的宫殿，我们在这个莲花当中转凡成圣，我们在这个莲花当中一出来啊，自然化身啊，这个自然就是法尔自然的，也是无着妙用的啊，这个化变化而生，这个化不是我们一般的讲我们这个世间的生命形态贪短时化的化啊，这个它这个自然化身就是从正觉的莲花当中啊显现了我们如来的身体。这时候它神妙就神妙在什么，它转凡成圣脱胎换骨啊，你一出来就是啊这个空谦虚之身无极之体啊，这个后面会谈到这个身体啊，前面谈到的这个谦虚和无极实际上都是原来受道家的一些概念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这时候产生的身体啊，就是如来之身，是无量功德啊结晶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具体的表象就是具足佛的相好光明，32相80随性啊，紫磨真金色，金刚那罗延身，如来的身。那如来的身在维摩经里面都讲的，这是我们凡夫的身，是烦恼现前的，像阳焰，像水墨，像火啊，欲望的这样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身心都很苦啊。那么要对于这样的凡夫的身心的厌离啊，要转化为如来的身，金刚那罗延身，谦虚之身，无极之体，实相产生的身体。那么这样的，如果要靠自己修行，那是动经无量劫积功累德才能得到这个身体。但是我们待业往生的凡夫，是由于阿弥陀佛的这种彻底无条件的慈悲，是把他已经成就的如来的身体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具有如来的身体的功德啊。所以这个智能化身从莲花一出来就是很高大的，不需要非得要像我们的婴儿小小的啊，要哺乳啊，慢慢的长大。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慢慢长大的过程，他一出来就是啊佛的身相光明啊，这也表明极乐世界的那种大平等的境界啊。那不仅人出啊，男人到的就是佛的相好光明，女人去了也是相好光明，佛的身体。不仅人的身体是相好光明啊，一只老鼠那么卑陋的声音，一往生，它也是佛的身体。这时候我们就说，哎，你这个老鼠真的大便宜，原来你跟我相差太大了，怎么一去西方极乐世界跟我拉平呢？啊，它确实就能拉平啊。所以现在的女众知道自己烦恼重，慧子女生，你得到了这个净土法门，你一去跟所有的男人一样，跟所有的大沙门一样的身体，你可不是争了一个大便宜吗？啊，如果是个便宜，你今生错过，那就太冤枉了啊。好，第四个就是啊，功德果用呢，就是住不退转。啊，就住在三种不退转里面，就是阿毗跋致啊，这也是佛的十一愿的啊加持所致。第五个功德，第一就是智慧勇猛神通自在啊，你从莲花出来就有甚深的般若智慧啊，这种智慧就像这个金刚啊，能碎金刚，能够破一切烦恼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菩萨们，这种智慧啊甚深啊， 包含着具有佛的智慧。当能破见思惑的一切智，破尘沙惑的道种智，乃至于佛的果地上的一切种智，他都能够具备哦。啊，所以演说经教转清净的妙法轮，辩才无碍哦。啊，所以他就能够得到中道的正见，大平等的心啊，能够啊住在空无相、无愿无着的境界当中啊，又能够从空出假，行一切啊大菩萨的行持。啊，这种啊慧眼、法眼、佛眼具足，啊，有这样的般若智慧，他就啊推动他勇猛修行菩萨的六度万恨。同时他具有这种神通，种种神通现前，啊，能够想到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想供养哪个地方的诸佛，共具自然现前。想变现什么样的身体，就能变现什么样的身体。啊，这个想一念延脱无量劫，就能够延脱无量劫。无量劫可以说在一念，啊，在一毛孔当中能够啊照见微尘数的啊佛刹。去供养微尘数的诸佛，去修行无量劫的修行，啊，因毛孔一念之间广着无量无边的佛事，啊，这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这种神通妙用现象，啊，所以他能得自在，啊，于一切法得大自在，啊，心能转悟。具有如来的这样的一个大自在的功德，啊，这个后面我们会谈到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的时候，会对这种他的智慧、他的神通自在是如何具体的展开，后面会有，啊，所以呢，啊，释迦牟尼佛就啊这个告诉阿难尊者。既然上辈往生有这么样的啊圣妙的因行果报，就劝勉大家其有众生啊，如果有啊发大心的众生，想在今生今世见阿弥陀佛的话，啊，今世见阿弥陀佛，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见佛有两种，一种是现前见佛。一种是当来见佛，啊，这里对上辈往生他的啊得到的啊这种期待啊要高一点，就现前见佛。现前见佛就正念佛三昧咯，啊，但是现前见佛也有种种的情况，或者你今世见佛，有的是你念佛三昧定中见佛，啊，有的是在梦中见佛，啊。那么临命终时见佛，啊，这三种也都可以理解为在今世见佛的范围，啊，那临命终时见佛，大家觉得临命终时无论哪一辈都能见到啊，啊，那也不一定啊，你下辈的可能他见到的，啊，他就不一定能够限量见到阿弥陀，啊，也跟他的，啊。信愿称名的功夫有关系，啊，所以取发以上，今世啊见阿弥陀佛的人，就应该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啊，要发这种大菩提心，啊，大乘佛法对这菩提心赞叹是非常啊这个啊殷勤恳切。如果不发菩提心，你修一切善法都是魔的事业。你不发菩提心，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轮回之事。你不发菩提心，你的烦恼很难降服，你的目标感很难建立， 啊，所以发菩提心对大乘修行来说，就好像你要射中一个靶的中心，先要站稳脚跟。你的脚跟站不稳，你的靶心一定是射不中的。啊，所以这个修大乘佛法发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科目。而且发的菩提心不是声闻的菩提、缘觉的菩提和全教菩萨菩提，而是无上菩提之心，就是大乘圆教的菩提、摩诃眼一乘法的菩提。你发出要成就大乘的圆教佛的这样的一个心，要度尽九法界众生的心才会成为你修行诸多功德的重大的动力机制那么这个无上菩提心修行功德最后还要体现在愿生彼国。你的无上菩提心以及种种功德，包括十大愿望的圆满，最终还是要在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达成这就是普贤菩萨包括文殊菩萨自己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以及劝进善财童子、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原因你无上菩提心的圆满。因为发菩提心有初发菩提心，有正满菩提心那么这两者，初发菩提心功德就已经是要赞叹，因为这两种心，初发菩提心最难华严经甚至说你初发菩提心就已经是这个圆成佛道但是你把这个初发菩提心到达究竟圆满的程度，你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去。你要修行十大愿王究竟的圆满，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圆满。所以要把这个发无上菩提心修行功德落实在愿生彼国上由这个愿生彼国，你在现实当中随分随地自己最大的努力，以菩提心推动诸多的功德的实施你在这个世间，你的福德智慧的这样的积极感通的弥陀的大悲愿的加持力量就越大，于是你现前心是见佛的可能性就大就好像慧远大师定中3次见佛。你看慧远大师他虽然在东林寺逐步立俗30年，但是他心怀天下所有的教内的事情他都在或者明显的复有，或者在密复经典没有的时候派弟子去求经典，所有的海外的西域和天竺的三藏法师来，他都要自信殷勤问候，恳请他翻译哪部经像佛陀野舍呀，像这个鸠摩罗什他慧远大师都会去信，或者派弟子亲自问候像佛陀巴多罗在那里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马上把他引请到东林寺来翻译经典，而且给姚姓国主写封信来这个解脱这种莫兵的这个处罚吧，恢复民意吧就是慧远大师，你看他是一个菩提心的表达所以他在定中3次见佛是由于他的菩提心发得很大不仅在利益自己，还要建立白莲社你有123人他顶重修行所以这个最终都要导归到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慧远大师确实他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表法是你怎么赞叹都不过分的， 因为他的老师道安大师并没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发愿往生斗善乐院的。那慧远大师却有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向，而且是那样的用30年的时间来专门做这件严肃的事情，专修念佛三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是要把慧远大师作为这个上辈往生发菩提心修足功德的一个楷模啊去看待啊。所以净土宗的历代祖师大德都是属于上辈往生的范围啊。永明延寿大师，你看每天行108件佛事啊，万善同归极乐，他是上品上师啊。也就是印光大师，他是一向专念，同时他也要啊弘化摄印很多佛经，哪个地方啊出现灾情了啊，赶紧去赈灾啊，把自己仅有的东西都寄过去啊，哪地方发动战争呢啊，这个抗日的时候，哎，都他心里是装作很多事情的，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管的，我念佛天塌下来都不管，他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们真的是菩提心发起来了，修行功德有具体的展示，他修行功德才能够利益教内，也利益整个社会啊，这样他才能够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修行诸多的功德，体现大乘菩萨的精神啊，让大家感觉到这种菩萨道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必要的，哎，他才堪称一代祖师嘛啊。所以特别是这里啊，告诉我们出家众啊，一定要有这种啊发菩提心修足功德的这样的愿行体现出来，这个是上辈往生的条件。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